我们今天讲的是从马太福音的24章24节，我们从马太福音的4章24节，我们一直查到5章3节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查到了主耶稣呢开始呼召他的门徒。当我们看到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了当福音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有人的参与了，他要人参与在这福音当中，并且他也提出了这样做门徒的条件，就是你必须舍己来跟随他，来放下。所以呢，他的门徒呢现在呢也开始学习跟随耶稣，开始学习做门徒。所以他们学习舍了什么呢？舍了网，舍了船来跟随。但是呢，这并不是这个舍己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含义，现在只是开始他们学习，到最后说你要舍命的。好，那么呼召完他门徒之后呢，第4章24节，这里就有个总结，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的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就看了主耶稣呢已经名声鹊起哈，已经有名声了。这个我们在查路加福音呐、查马可福音呐、查约翰福音，我们都看到了主耶稣这时候就开始赢得了名声了。赢得名声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得病的、各样疾病的、疼痛的、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来了。所以他的名声呢得了之后呢，得到的效果呢，大家都来找他治病，就仿佛扁鹊来了一样，神医。因此呢，我们也看到了这些人呢，跟随耶稣的人，或者说对耶稣这个名声的认识的人呢，大多呢是觉得说他是可以给人治病的，或者说别人治不了的病他可以治，或者说这样的被鬼附的别人处理不了的他能处理。当然了哈，我们知道罪呢，最早的时候罪带来了人的疾病，罪呢带来人的疾病，疾病呢和罪呢都是有相关的。因为当我们知道当神造人的时候呢，是因为罪进了世界，那么什么死就进到了世界，那么人的疾病啊这一类的就进到了世界当中。因此呢，犹太人呢他们也是一直有这样的观念，就是你得病了吗？那肯定是犯罪了。还记不记得约伯生疮了，人说你肯定犯罪得罪神了，他说我没有啊。还有一个是瞎子，记不记得？然后他说哎，你说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的，那到底是谁犯罪了？是他爸爸呢还是爷爷呢？所以呢他们有这个观念呢也是正确的实际上。但是后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当这个罪进入到世界当中的时候呢，人类的痛苦就是一个增加的过程。而我们看到了呢，这个疾病呢的确是罪的果子，有些是直接的，有些是间接的。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啊，人由于他的贪婪造成这些污染的环境的污染，因此呢就这个空气污染了，你犯没犯罪，你吸这空气你都会得病的。所以呢这也是罪的一个衍生的后果。那么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呢，耶和华神呢也的的确确呢，当我们看摩西五经的时候呢，也的的确确给以色列人呢定了非常严格的洁净的条例，也给他们制定了什么样是洁净的，什么样是不洁净的，什么样是可吃的，什么样是不可吃的。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神使他们可以长生不老，而是教导他们可以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看到了当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来的时候有名声了，而这些人关注的是什么？关注是他可以医治我们的疾病。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也就是说他们所看到的是这个罪恶的一个后果，而主耶稣来他的目的是要从根上把人的问题给解决了，解决罪的问题。好了，所以现在这些人呢也是对主耶稣的认识呢是很有限的，他们所盼望的要搁主耶稣那里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病治好就好了。当然了，这也是主的恩典，病治好了也好，这也是主的恩典。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底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并没有拒绝给他们治病，没有拒绝给他们治病的。但是主耶稣呢也没有 仅限于给他们治病。所以主耶稣呢也在这个机会下呢来纠正他们信仰当中的错误，因为这些是以色列人。第五节，那么第四章呢，第四章作为结束的两节呢，我们看到了讲到了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主耶稣已经非常的有名了，那么第二件事看到的是这些人对耶稣的认识呢还仅限于说，哎，我跟你能够，我这个医治啊，这个病能够得到医治，鬼妇呢被赶走，得到这样的好处就可以了。因此有好多人都来了。那第五章开始第一节说，耶稣看见这许多人，哎呀，很多的人都来了，那么主耶稣给他们治病了，的确是治病了，他就上了山，既坐下，门徒就到他跟前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有门徒开始跟随他了，就是那些前面讲到信的人。主耶稣呢就开口教训他们说道，所以主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讲了，你就放下手中的活，咱先别治病，咱有点话要讲。第三节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么这里讲到了虚心这两个字呢，是我们需要解释的，天国也是我们需要解释的。虚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邻里贫穷的人，就是你知道的，邻里边是贫穷的人，这样的人。那当我们讲到邻里边的贫穷的时候呢，谁跟我们身体的贫穷是一样的，人有两部分组成，创世纪当中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一部分是身体，我们身体贫穷表明我们吃的不好，营养跟不上。那么另外就是灵，灵里边贫穷表明我们对神的不认识，因为灵是从哪里来？是从神那里来。所以虚心的人表明什么？觉得是灵里边贫穷，就是对神没有什么认识的，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呢是有需要的。当人这个饮食上有贫穷的时候的话呢，那么这个身体就会出问题。同样，当我们这个灵里边贫穷的时候呢，也会造成我们灵魂的出现这样的问题。而我们又明白一件事情，那么我们身体是出于尘土，灵呢是从神来的。那么创世纪当中告诉我们说，亚当神将灵吹进亚当的鼻孔的时候，亚当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，是灵使一个尘土所做的这样一个身体能够活过来，并且支配这个身体。因此我们就知道哪一个更重要呢？灵里的需要更重要呢，还是身体的更重要呢？当然是灵里的更重要。但是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这些人的灵就是死的，他们就是根据身体的需要在生活。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，是神在亚伯拉罕里边与他们立约的，并且在亚伯拉罕里借着摩西赐给他们律法，使他们可以认识这位神。因此主耶稣说，你们灵里是贫穷的，你要意识到你是贫穷的。而这个贫穷呢，后边我们会知道贫穷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，实际上是完全贫穷的，是没有的，是完全没有的。那么第二个呢要解释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天国。什么是天国呢？在路加福音当中呢，也是在讲八福的时候呢，他用的是神的国。天国和神的国这两个词呢是一样的，就是指属于神的国，就是神掌权的那个国。这并不是说什么呢，神对于现在这个世界是不掌权的，也掌权，或者说神对这个世界是没有能力掌权的，不是的。因为神的国里边呢，神不但是掌权的，而且一切在神国里的都是不但是属于神的，而且也是主动甘心顺服神的权柄的。因此主导文第六章当中第一节，主导文第一节是什么？他说，你们要这样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然后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也就是说在天国里，这些属神的人他们是尊神的名为圣的。这些人是什么？这些人神的旨意在那里是完全畅通无阻的，每个人都是主动的，甘心愿意的，喜喜乐乐的去顺服的。在那个地方是神绝对的公义和圣洁满足的地方，因此那里边充满的是什么？是神的慈爱的一个永恒的地方，是神要与他百姓直到永远的地方，也是圣经当中启示录当中所说的什么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天国呢，在天国里边是没有罪的， 是神掌权的，因为神的绝对的公义和圣洁的满足，因此那里边是被慈爱所充满的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这两个词我们解释完了之后呢，主耶稣这里边就做一个逻辑的结构，但是这个逻辑的结构呢看起来又有一些问题。这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就是你知道你灵里边的贫穷，甚至于说你觉得我灵里边一无所有，我对这位神我好没有认识的，这样的人呢是有福了。那他为什么提到了有福了呢？那我们就看前面的24节和25节，因为这些人认为说你这位自称为弥赛亚的人来到这里边，我们从你那里边得到的祝福是什么呢？就是身体的疾病得医治，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被鬼附的赶出去了，就是这个福。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了，主耶稣在这里在纠正他们对从神而来祝福的一个什么一个概念性的。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些人他们所看到的这些福气呢，实际上都是地上的福气。这些人他们无论是疾病得医治，还是他们被鬼附，而主耶稣帮他把鬼赶掉，甚至于我们后边可以看到那些主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，这些人他们所得到的福气依然是要在依然是这个世界上的福气。即便是那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，他如果不信耶稣，他依然要面对审判的，这依然是地上的福。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就把这个祝福和天国连在一起了。所以你看到了哈，主耶稣就把这些人的眼光从地上转向了天国。路加福音讲的是同样的。然后呢好了，说这些人你是有福的，所以呢什么是福？福在天国。然后说为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呢？说天国是他们的。哎，这个逻辑关系他没有这样的一个逻辑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虚心的人呢就能进天国，而是说什么呢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什么意思？看到了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这边起点，一个是这边起点，也就是说天国是神给人的一个礼物，是赐给人的，是神赐给人的。所以天国呢是他们的，换句话说这些人是属于天国的，是属于天国的。那么我们看到虚心呢这个词呢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一个人的品格。我们中国人呢管的叫谦虚，但是虚心呢表达了比这个比谦虚呢更加大的一个更加真实的概念。中国人的谦虚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在当趟那些homeless 的人，我不是看不起他们哈，对不起哈。你说那些 homeless 的人，你觉得他们会谦虚吗？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，中国人谦虚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有，所以我谦虚。你没有，你谦虚什么？但是这里边虚心呢，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，而是你是完全没有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他是一个生命当中的品格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当他对神的认识，意识到自己对神的认识是没有的时候呢，就产生一种需求，就好像我们肚子里边咕咕一叫，哎，我们想吃东西一样。所以这是后边另外几幅的一个基础。虚心的人他一定是个哀痛的人，为啥？我没有。虚心的人一定是个温柔的人，你没有你还搁那你强横什么呢？对不对？饥渴慕义，你意识到没有你才能够去饥渴慕义，连续人的。因为我们也是没有的，所以对于没有的人我们才能有连续的，所以是后边的那一切的一个基础。而这里边主耶稣呢，你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，他把当时的犹太人的对律法的那种认识呢冲击他们，转变到什么？转变到人的品格的上面来了。因为这里边主耶稣并没有说你虚心到一个什么程度，像律法主义者所提出那一条一条能达到这几条就行，没有，他就讲的是虚心就好了，他讲到这是人的一个生命的品格。所以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开始针对他们两个观念，第一个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对福祝福，也就是对神的祝福，或者说对这位弥赛亚所能够赐予他们的祝福的一个认识的纠正。第二个就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变律法主义， 很盛行了，文士法利赛人针对他们的错误，他并没有告诉你说你的律法执行的怎么样，而是告诉你虚心，虚心你就有福，天国就是你们的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讲这个第一福。第一福呢，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现在已经有名了，这个逻辑关系我们已经讲好了哈。那些人对觉得在主耶稣里边，这位弥赛亚里边所要得到的福气，就是我外边那些福气。但是主耶稣更大的福气是啥？在这个神的儿子里边要得到福气的是天国。但是在这个天国的福气当中，你应该你要做的是什么？你是个要是个虚心的人，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灵里是贫穷，你要知道你自己对神的认识的有限或者不认识，你要有这种什么，有这种一个动力才可以。好，这是第一福，我们今天就讲第一福。好，我们看我们学到了什么呢？好，时间关系我们就总结一下，弟兄姊妹讲的都挺好了哈。那么有几件事呢，我们先说明一下。因为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呢，把这个目光都放在了什么上呢？就是听主耶稣讲到的这群人的结构上面，外邦人也好，是信的人也好，信的不太好的人也好，还有比较相信的人也好，这个呢实际上是不重要的。因为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呢？首先说跟他的人结构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人，各个地方来的人很多。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呢？强调了两个对比的，一个对比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些人呢，他是就是要治病嘛，来就是要治病，以至于到后边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那是记载在哪？是在路加福音里是哪里？我忘记了哈。那个地方人就留他，说你来吧，因为现在还有好多人，这些病人呢就在路上的，你在我们再住两天吧。他们来了，你好医治他们。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做这个事情的。他说我必须要走遍以色列家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。所以呢，那么同时对比的来说呢，看到了是什么呢？这部分人来了，主要对他的认识呢，就说哎，他可以医病。另外一部分人呢，来就可以到他跟前来，这些门徒到他跟前来，到他跟前来就想听他说什么，而不是那些就来看热闹的。所以我们要留心啊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里边绝大部分人呢是什么？是以色列人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现在所看到的绝大部分人对他是没有什么太特别认识的。另外一个呢，虽然跟随他，只是说哎，他能治病。那尽管有些门徒，我们也看到这些门徒只是现在在学习做门徒，他对主耶稣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认识，只是比那些人有一些认识，要听他讲天国的道理。也就是说，那么主耶稣现在讲这个道呢，对他们整个的人都是有关系的。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对他有错误认识的这样的犹太人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背景就是说，当主耶稣讲的说天国，提出天国概念的时候，对于这些犹太人，他们有一个自然而然的观念是什么？是我的。他不需要，为什么呢？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都讲到了，这些人为什么认为说这个天国是他的？我是亚伯拉罕子孙呢，对吧？然后我有摩西的律法，我有摩西呀，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这自然而然就是我的。然后我有律法呀，律法我熟了嘛，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，所以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哪里有什么不当的地方。所以主耶稣就把从律法转到了人的品格上面，实际主耶稣在这里在挑战他们一个就是对律法的认识。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。虚心的人是什么呢？你要知道你灵里是贫穷的，而显明他们的灵里的贫穷有谁呢？有律法，律法就显明出来你们是贫穷的了，对吧？所以主耶稣后边一直在说律法，你们这些法利赛人，你们是宣讲律法的，但是你没有对照律法，你看得出来你自己也是犯罪的吗？对不对？好了，那还有谁呢？约翰，施洗的约翰做这样的工作也是告诉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，这个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，你们不悔改，不悔改就我给你砍了，放火里烧了。所以主耶稣亲自来也在显明这些人，你们根本就，你现在先不要谈律法，你守律法守得多好，你要看一看你是不是贫穷的，你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。你不要觉得说我是有亚伯拉罕做我的父亲，我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天国，不是的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在这里向他们在进行这样的挑战，在纠正他们对这个 神的这样的错误的认识呢？所以我们不要过多的关注于这些人到底都是些什么人。主耶稣向这些人所有人讲话都是有益处的，都能够显明一件事情，你们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基本上问的是一件事情，你们觉得天国是你们的，但是你们灵里贫穷吗？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灵里是贫穷的吗？就好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对那些人说的，怎么说？你们哪个人没有罪，你们就扔第一块石头。当那些人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，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公义的，哇，这个妇人该死该死该死。但是主耶稣先不要看这妇人固然该死，你们看你们是不是贫穷的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。所以主耶稣呢，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是直接指向所有的人，你们灵里是贫穷的吗？无论你是对他有多少认识的。所以主耶稣也是从什么，从律法入手，因为律法是以色列人最夸口的地方。但是律法你怎么用的呢？法利赛人，主耶稣说，你们把这个律法这个担子捆在一起搭在人的肩上，然后你自己一个手指头都不动，你也没有照到你自己是不是贫穷的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我们要从大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群人，就是对主耶稣没有一个很深的认识的一群人。另外一个，对这位弥赛亚所带来的这个祝福没有太多的认识的。前面讲了，他们这些开始学习做门徒的时候，他们学习的只是在舍弃外边的东西，后边你看主耶稣慢慢让他们舍弃他们自己了，要舍己了。我们要一步一步来看，千万不要一下看到最后。同样的道理，主耶稣现在教导这些人呢，他的认识呢也是一步的一步的在认识，他有他的策略在里边的。主耶稣他传福音呢，给人呢是一步一步的带领，然后说天国是你们的，天国会赐给你们。因此后边我们才能够明白主耶稣所讲的那些话，你要想保留你的生命吗，你就会失去生命，你失去生命吗，哎，你就反得生命了。你若觉得自己是虚心的，你有这样的需要的，这样的神怎么说，你叩门，主耶稣说就给你开门了，你大大的张口，就是给你充满了，所以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能够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。但是后边主耶稣马上讲的跟律法是不冲突的，他后边就讲到说，你莫要想我来，大夫讲完之后，主耶稣马上讲，你不要以为我来了要废掉律法，律法要成全的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是虚心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的是虚心，灵里贫穷，我们去饥渴慕义的时候，我们那些不完全的地方呢，信心就会带领我们越过，信心就会带来基督的恩典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那么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之后，我们就还是回到这个主题当中，就是虚心。弟兄姊妹，人天然生下来都觉得自己是富足的，我们跟法利赛人没有区别的，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不错的。但是能够显明我贫穷，显明我们贫穷的，除了主耶稣基督的宣告之外，真理的宣告之外，有律法，这是律法的功用。律法显明人的罪，对不对？显明人的罪就是显明人的亏欠，是的，对不对？亏欠是什么？就是你贫穷嘛，你现在已经不是贫穷的问题，你是欠了。所以神可以要显明我们这一切的东西，这一切的我们的亏欠的时候，比如说罗马书当中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更多的想的是什么呢？你亏缺多少我亏缺多少，我亏缺的没有他多，我们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对于真理告诉我们，亏缺一个和亏缺十个是没有区别的，雅各书，对吧？所以我们都是亏缺了。因此我们看到呢，后边我们会看到到罗马书的时候呢，保罗呢就给我们解释这个虚心到一个什么程度，就是完全的败坏。保罗说就是在我里面一无两善。所以这个穷呢，就是刚才讲的，就是到了一部分你就真的没有了，你就只能靠去求，这个是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到这个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里边一无两善，这是我们虚心，哪怕里边我们有一点点值得骄傲的地方，我们会跟法利赛人一模一样的，我们就会没有动力去饥渴慕义。人什么时候在饥渴慕义？就是你真渴的时候。所以虚心呢，是后边一系列的品格的一个基础，你离开了这个的话呢，你就没办法了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又如何虚心呢？能够看到自己灵里贫穷呢？去认识神， 认识神的圣洁，我们马上就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污秽；认识神的丰富，就能够认识我们的贫穷；认识神的伟大，就认识我们的渺小；认识神的公义，就能够认识我们的败坏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保罗说，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？你除他之外，你不但不能够认识神，也不能够认识自己。所以虚心的基础是在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灵里贫穷，在于我们认识神有多少，这个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主耶稣现在在这里也在向他们发出呼召，向他们发出挑战。你们以前那要就是约定俗成的，在你里边历史历代传下来那些有些是不对的，有些是不对的。所以后边主耶稣就会讲，你们有听见有话说啊，不要杀人，但是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心里恨人就是杀人了，在纠正他们这些观念。那么同时这里边也在纠正这些人，你们现在这些人，你们的的确确你的身体会得医治的，主耶稣也不拒绝给他们医病赶鬼，但是天国是不是你的，这才是重要的。你的病得医治了，这个当然是好，但是还有个弥赛亚国度，就是弥赛亚他的工作在这里。弥赛亚来不是给你治病的，当然他可以给你治病，但是他的工作不是给你治病，因为他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，是有关人不灭亡的问题，这才是根本的。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，主耶稣呢在那个马太福音当中也讲了，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无论得到什么，最后都将和这个世界一同的灭亡。因此说天国的才是不变的，这个地上的都是暂时的，地上能朽坏的，而天上是不朽坏的。地上是有贼挖窟窿偷的，天上是没有，不，你丢不掉的，永远是你的。而主耶稣，我们也能够明白，主耶稣在这里边也无形当中在向他们讲一件事情，就好像约翰福音前两周我们所讲的，主耶稣说你们必要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病好了你也要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与那个地方，主耶稣那个地方，你还是去不了的。但是这里说，虚心的人，天国就是你的。虚心的人就知道自己，我需要神，不是说我什么时候需要神，而是每时每刻都需要神，都需要主耶稣基督。用我们的话说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唯一的救命稻草，我就没有别的。这才是对贫穷这个灵里贫穷的一个解释，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别的了，这是唯一的一个，你就。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？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，后边我们所看的那一切的品格，我们都会打折扣的，都会打折扣的。我们会不会哀痛呢？会哀痛，但是我们那种哀痛不是像大卫的那一种叫什么忧伤痛悔，我们跟大卫的忧伤痛悔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忧伤痛悔通常是撕裂衣服，但是神要我们的忧伤痛悔是什么？撕裂心肠。我们的温柔一定是有限的，我们的饥渴慕义也是有限的。为什么？就我们会像法利赛人觉得我有，我们不会去连续别人，我们连续别人呢是有限的，除非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在基督里边是无有的，我在主神的里边是无有的，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我必须抓住他，不抓住他，我不是说好与不好的问题，而是灭亡的问题。当这样抓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里边的哀痛就出来了，你会发现你里边的温柔就出来了，饥渴慕义的心就出来。饥渴慕义的心是什么？怎么表达出来？你得死命的抓着的，就是大卫所说的，如果有一天每天都得拿这个耶和华神来照照自己，我里边有没有什么恶行？因为有恶行，相当于这个稻草我抓不住了。当然了，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是够用的，我们也可以抓得住的。但是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才对的。所以方才呢，那个梅英姐呢也讲，梅英姐讲说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里边灵里的贫穷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绝对是神的恩典。因为人当离开伊甸园的时候，人对神的事情呢，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，他对神的事情就已经不关心了，他所看到的就是没有参考，没有参考系了，没有参照物了，就是我就是善恶，我就是善恶的标准，所以他没有参照物了。而上帝呢给我们一个参照物，我们发现哦，原来 我们没有我们自己想的那么好的，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贫穷，这本身就是已经是神的恩典了，我们就本身就已经感恩了。而感恩呢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悔改，然后去认识这位基督，并且那位差他来的独一的真神，这就是永生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。下一次呢，我们呢讲哀痛的人有福吧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都是狂妄骄傲自大的一群人，是你显明了你一切的荣美，才造出我们的肮脏和污秽。你使我们可以知道，原来我们是贫穷的，我们是一无所有的，我们也是毫无盼望的。就是你亲自不单照亮了我们里边的无有，照亮了我们的贫穷，你并且使我们在你的里边成为富足，我们欢喜快乐。你告诉我们说，天国是我们的，主，我们今天就成了何等样的人。主，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，借着你的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帮助我们，借着基督十字架的爱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快跑来跟随你，让我们可以好像保罗一样，可以向着标杆直跑，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。主，帮助我们，赐恩典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，不至于在认识你的上边闲懒不结果子。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使我们在你里边成为富足，因为你要我们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生命，是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。愿你的恩典，愿你的帮助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